嘿、hey, 欢迎你回来不眠书店听阿娇说故事。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讲讲不眠山的故事吧。嗯，你现在才在问我不眠书店跟不眠山的关系？答案就在不眠书店的 Instagram 里面。还不赶快打开你的 IG 搜寻不眠书店，追踪最新消息，来跟阿娇玩。好了好了，废话不多说，赶紧继续今天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不眠山的故事。阿娇提醒你，接下来的故事有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记得在人多的地方再听哦。不眠山第二章。当晚我们在首发队 C1 原址附近扎营。高山的夜晚有很多恼人的声音。首先，高山的气压会产生耳鸣的现象，加上极度的寒冷让人感到头痛不适。外头强烈的风声打在帐篷上面，发出有如砂纸摩擦一般的噪音。但是最可怕的莫过于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听到很多幻觉般的声音，甚至是会看到已经不存在的人在你眼前重现过去发生过的场景。大多超过5000米以上的山都有魔性，像我之前在洛子峰上就屡次遭受心魔的挑战，看到了叫我爬山的前辈，但是他早在10年前去了 K2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尽管前辈的笑容依旧是如此的和蔼可亲，讲了很多只有我跟他之间才会知道的意识，虽然一度让我感到很心动，不过我的理智很明确地告诉自己，前辈已经死了，眼前的这个只是自己的脑内投射出的幻影。所以当前辈要我跟着他一起去的时候，我很冷淡地拒绝了。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当我断断续续听到女人的哭声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听到的幻听全部都是有关三田的事情，而且都是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幻听到自己的秘密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幻听到别人的秘密，这就很怪异了。我摇了摇身边的三田，发现他也醒着，一脸惊恐的神情，不断冒着冷汗。我问他，三田，你也在听着相同的东西吗？风中的细雨说，你辜负了他，他明明是满怀着欣喜告诉你有了孩子，你却冷淡地说你不想要。三田不可置信地转头瞪大眼睛看着我，喉头发出了些微的声响，没有说一言一语，点了点头。他还说，你还记得那天在喷水池前你给过的承诺吗？为什么送给你的十字架坠子你之后就再也不戴了？另外他叫你他几是什么意思？听闻之后，三田的瞳孔急速收缩，呼吸变得非常的急促。我知道他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在高山上即使是一分一秒也好，只要陷入恐慌之中就会造成极大的危机，无论如何都不能丧失理智。所以我急忙跳出睡袋，直接坐在三田的胸口压住他，啪啪啪地赏了他好几个耳光。果然三田的呼吸开始缓慢下来，慢慢地恢复了理智。我们两个人大概就这样子互瞪着，过了大概足足5分钟有吧，三田才缓缓地开口，
对不起，有件事情 我应该在上山前就告诉你的。这次的遇难队伍里面，青子也在里面。他也在这座山上。
听到三田这么说，我感到非常的讶异，因为我在首发队伍的名单当中并没有看到青子的名字，除非他是匿名装成了男性上了山。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刚才那是他的声音。
三田点了点头。
青子想要那个孩子，但是我觉得我跟他都还太年轻，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是我让他拿掉的。另外他急是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他才会叫我的小名，因为他说男儿要顶天立地，所以取个谐音叫我他急。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石川大叔说三田的全名叫做三田武 Takashi， 因此青子匿名叫三田为 Tachi， 因同日文里面的 Tachi 是立起来的意思。
但是青子应该死了。我跟三田两人都陷入了无言的沉默，因为我跟他都很清楚这个不是幻听。
你可以从我的身上下来了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还坐在三田的身上，只好尴尬地笑一笑，准备回去睡觉。但是正当我一离开三田身上的同时，我跟三田两个人突然被眼前的景色僵住了。不知道何时风已经停了，月色明亮地高挂在帐篷外的夜空中，而就在帐篷门外的地方有个人影站在那边，透过月光的照射，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一个人形的轮廓投射在我们的帐篷上面。我很想开口问是臣还是王吗？但是臣的身高有1.8米，而王是个胖子。帐篷外的影子怎么看都是个只有160公分的娇小身影。外面一片寂静，帐篷里只有我跟三田两个人的心脏高速地跳动着，发出砰砰砰砰的声音。是活人吗？这个时候在这种地方出现的身影会是活人吗？不是活人吗？帐篷外站着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一路上一直看到的奇奇怪怪的幻觉，但是这一回是两人都一起看到的。我与三田大概维持了这个姿势不动，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或许其实是很短的时间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们两个人而言犹如一辈子的一样漫长煎熬。两个人都没有勇气打开帐篷看看外面站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能不断地祈祷着千万不要从外面打开帐篷跑进来。然而此时帐篷外面响起了尖啸的咆哮声，从4面8方吹来的强风包围着 C1 营地，风声里面仿佛夹杂着无数的哀嚎、哭喊、愤怒、绝望跟不甘，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怒吼投诉。狂风挤压着我们的帐篷，吹出各种诡异的奇形怪状，像是无数的手在张爪伸前要将我们拖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空间，又像是人的脸压在帐篷上面露出各种极度扭曲痛苦的形状。我登山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害怕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心中不断地祈祷着，神啊，求求你不要让他们带走我。而跟我抱在一起的三田则是口中一直念着圣母玫瑰经，又一边哭腔地求饶着自己还没准备好
请不要在这个时候接走我。
我跟三田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抱头相拥的状态，努力地维持着理智，让自己不要崩溃。直到了快天亮的时候，这一阵风才停止，外面的人影早已经消失无踪，但是我跟三田两人一直没有勇气打开帐篷的门。大概耗了快要到7点，太阳照亮了整个营区，我跟三田才用颤抖的手拉开了帐篷的拉链，心里面一直祈祷着，拜托不要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在外面。好在帐篷外面什么也没有。而距离大概5米的地方，陈跟王的帐篷也还在原地，陈跟王的帐篷也在原来该在的位置。当我们走进拉开帐篷门的时候，陈跟王两个人哇哇哇地叫了起来，活像是见到了鬼一样。发现是我们两个人才又重重地吐一口气，安心了下来。早餐时间，四个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语地喝着咖啡，谁也没有开口提昨晚发生的事情。大家心里想的是同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下车离开这座有问题的魔山。首先开口的是作为领队的陈明，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下山，可是我们这里距离 C2 只有半天的时间，如果现在出发，下午就可以回来。我建议我们带着轻装出发，只要上到了 C2 的高度，就可以观测 C3 的营地，再根据观察到的结果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上。毕竟我们已经过了下冰川最适当的时段，天后预报也指出这2-3天都会是晴朗的好天，没有必要冒险赶路下冰川。与其在这里动也不动，还不如到 C2 的位置去了解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其实陈明的提议十分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个时候才下冰川并不是很安全，反倒是 C1 的这个点虽然发生一些不能解释的现象，但是在登山的法则来看是相对安全的位置。至于上到 C2 位置这件事情，虽然大家心里有个相同的疑虑，唯恐越是深入这座山中，越会遇到一些不能解释的现象，这已经不能单单的用高山幻觉来解释了。然而我跟三田也不得不同意陈的做法，毕竟如果我们就这样无故折返，连 C2 的高度都没有上到，不但很难对大本营的人交代，罹难者的家属也不会谅解我们吧。作为搜救队来说，没能把活着的人带下山已经是一种遗憾，如果没有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上到不能再推进的高度，或是带回死者的遗体或是遗物，这些都有违救难队应尽的义务。我等若就此下山，恐遭世人的责难。于是我们把大帐篷跟炊食器具都放在 C1 的位置，只带了简易装备跟干粮，在午前十时与大本营联系过后，就开始往 C2 的位置上升。这一路上虽然没有再发生怪事，但是四个人却连一个字也没有交谈过，除了必要之外，尽可能的不发出任何声响，仿佛害怕着如果发出声音就会被这座山上存在着的东西发现，进而招来不属于这世间该有的事物。但是我知道这都只是我们掩耳盗铃的做法，无论这山上有什么东西，他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就算是我们不发出任何声音，把自己躲在岩石后面，依旧是没有一点用处。然而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一点，也只能默默地低头赶路，心中祈祷着不要再发生怪事，要不然大家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的神经，难讲什么时候 理智会先崩溃。
好在一路上都没有再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我们就这样顺利地抵达了 C2 的位置。或是我应该说，
原本 C2 应该要在的位置。
因为当我们抵达 C2 位置时，这里除了白茫茫的一片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抬头往 C3 应该要在的斜坡一看，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完全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留下过的痕迹。看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猜测出首发队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了。原本为在 C3 过夜的中日联合登山队，恐怕在深夜里遇上了大规模的雪崩。一夕之间，17个人在睡梦中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飞来横祸地遭受了灭顶之灾，全部被掩埋在这厚重的大雪之下，不知道是否还有重见天日之时。我们四个人见到此等情景，都是一脸茫然。此次联合登山队有近十位曾登过8000米以上高山的好手，为什么偏偏会把 C3 跟 C2 建在这种危险的高雪崩发生率坡地呢？因为无论是多么优秀的登山家，在睡梦中被突来的雪崩袭击，都是毫无生还的几率可言。在没能展现出自己任何生存技巧之前，就先被滚滚的白雪淹没，然后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慢慢的等候死亡一点一滴的逼近，任凭心中浮现的绝望感慢慢的吞噬自己，听着自己的心跳声逐渐的变缓慢，血液慢慢的变冷，然后在雪中窒息而死。死于雪崩之中是每一个挑战世界顶峰的登山家最不想要遭遇到却又挥之不去的噩梦，会一路如影随形地挑逗着登山家的心理，准备在他们精神崩溃的那刹那嘲笑着他们的渺小。我们四个人在原先是 C2 营地的范围四处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些原本属于大帐的物品，但是一方面又祈祷着不要拉到死人的衣角，生怕没有办法承受那种被惊吓的打击。四个人处在这种紧绷的气氛下，谁也不发一语地寻找着可疑的痕迹。就在这时，王毅举起了手，表示他找到了某些东西。其余三人靠近一看，雪中埋着蓝色防水布料的一角，马上令人联想到登山御寒的雨衣。 C2 应该没有人对吧？我用近乎是自言自语的声音说道，其余三人也不置可否。即使在简报的时候判定失踪的17人都在 C3 过夜，但是这座山上的怪事太多了，就算我们四人不只参加过一次山难救援，也曾经有过背着罹难者大体下山的经验，在发生了这么多不寻常的事件之后，此时突然都变得异常胆小。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起把视线看向陈明，谁叫他是领队。陈明也只得倒吸一口气，顶着他发麻的头皮，拉着蓝色布料的一角用力一扯，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是支离破碎的大帐的一部分。四个人当场都松了一口气。后来又在相同的位置又挖出了一些杯碗瓢盆，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大概就是一台不知道是属于谁的照相机，可惜里面也没有放置照片。说真的，就算有我也不敢洗，生怕会洗出些什么东西来。我们就是这样的害怕这座山。另外就是找到了署名为佐藤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
直到出事前几天为止的日记。
为了厘清登山队最后的行踪，陈明催促我快点把日记的内容翻成英文跟他解释。日记内容大致如下：11月中旬，我们抵达山下补给的村庄，当地村民鲜少与外地人接触，对我们的到来热烈欢迎。年轻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表示陌生，似乎对于我身上的随身听感到非常的稀奇。11月下旬，村里长老对于我们的登山计划感到震惊，表示万万不可。N 山脉是他们的众神之山，尤其是当中的 K 峰更是众神之王。当地民族之所以得以生存，都是仰赖山的雪水和恩赐，绝对不可以让我们这些外人践踏。12月上旬，即使村人的极力反对，我们有中国国务院官方的许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集体躺在车道上，阻碍我们车队的通行。但是很快就被随行的武警人员架开了，于是他们转往当地的寺庙，诅咒我们登山不平安。队伍还没出发，就先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方的领队宋军告诉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还没开化的民族，中国已经脱离封建迷信的思想，走入了新的现代化秩序，这一趟登山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12月上旬，尽管宋军宣扬着他的唯物论，但是我们还是依照传统设了祭坛，祈求平安。做法跟我们在尼泊尔的时候一样，用石头搭起祭坛，并奉上苏九祈愿。出发的前一晚，很多人都梦到了苍狼与白鹿。队伍里的张健说，这是吉祥的征兆。12月中旬，我们在3500米的高度上搭建了大本营，其中三面被雪山围绕，一面则是浓密的森林。不过在准备期间，周遭不断地发生雪崩，感觉这座山的雪况很不安定。目前为止，一切都十分的顺利。12月中旬，由藏民协同的中方队员马川英发现我方队员北井青子以山田猛的男性假身份上山，提出抗议。马表示 K 峰山神的妻子是个善妒的女神，此山自古以来严禁女性进入周遭范围内。然而马遭到宋军以破除迷信以及不要辜负党的栽培为主题进行训斥，遭到训斥后的马已自行下山离队。12月中旬，1号及2号营地的建设工作都已经顺利完成，然而中日双方队员发生了一些口角，日方指责中方队员在熄灯号之后依旧三五成群的在营区外走来走去，中方矢口否认的同时指责日方在夜间休息时间无视宵禁，依旧聊天，十分恼人。双方的领队协议后各自回去约束队员，但我方没有人承认自己在半夜还在跟同伴聊天。然而协议过后，夜间依旧可以看到中方营区附近有人影在活动，我方也只好当作视而不见。12月下旬，我方在建立3号营地的选址上面出现了一些分歧，中方表示为了避开可能发生的雪崩，建议把营址设置在远离山脊的位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方认为这样距离 C2 的位置太近，设置 C3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建议把 C3 的位置往上提升到 C2 与 C4 预定地的中间靠近山脊的部分。北井教授派遣我方队员米田上前勘察，做最终裁判。然而米田上山之后便起了瞒天大雾，回营之后表示无法做判断，于是北井教授折中才以双方提议的位置中间作为 C3 设置基地。事后米田向我私下表示不满，认为中方不信任我方，硬是派了人沿途尾随他，只是在大雾中跟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光靠人影没有办法判断是谁。12月下旬，昨日在三号营区的上方发生了一次中型雪崩，积雪大约停止在我们上方1000米处。中方再次表达 C3 设置的疑虑，然而北井教授表示历经雪崩却无事，正好可以证明这个射点是相当安全的位置。接下来几天是连日的好天气，攻顶队员明天就要移动到 C4 营地准备突击。北井教授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去移动 C3 的位置。12月下旬，作为突击队的一员，我跟着上到了5900米的高度。我们背对着一面大冰壁建立了 C4 的营地，并且沿途勘察了到6200米左右的高度，发现沿途没有任何无法穿越的地形。在下午跟 C3 报告明日准备攻顶后， C3 的队友乔吉郭鹏表示欣喜，并且预祝我们明天顺利攻顶成功。12月下旬，由宋军领衔的我们一路抵达约6400米的高度，只见峰顶就在眼前，忽然天后开始转坏。虽然不甘，但是宋军表示先回 C3， 之后多着是机会再攻。然而下午吹起了大风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我们完全迷路了。即使急着想要下撤，可是却一再地返回到相同的地点。迫于无奈，我们五人只好被困在 C4 的营地里。极度的寒冷让队员们都出现了幻觉。我看到帐篷外人影重重，又听到了很多幻听。大本营为保持我等清醒，不断派人轮流跟我们聊天，无线电收讯不断恶劣，中间还偶尔传来女人的笑声以及婴儿的哭声等不明杂讯。就在此时，我第一次有着自己会死在这里的念头。然而约过了10点左右，突然风雪停止，月亮照在雪地上，露出惨白的光芒。我等几乎是连滚带爬冲回 C3 营地，每个人都经历了几次小心滑坠，身上都是擦伤，想必样子一定很狼狈。然而我第一次如此感谢神，能够活着下山实在太好了。1月上旬，我们在 C3 营地举办了小型的新春庆祝会，然而包括北井青子在位的多位队员出现了高山现象，包括了轻微发烧以及精神状态低落等症状。原本预计重新攻顶的计划也因为连日的风雪不得不继续延后。大本营传来了不太好的消息，据称大量村民聚集在寺庙里向山神抱怨，如果我等攻顶成功，子孙将放弃对山神的信仰，更有人诅咒我们无法活着下山。大新年的听到这种新闻真是令人不太愉快。1月上旬，雪不断的在累积，清都清不完，已经有部分队员私下表示希望早点下山。北井青子陷入高烧之中，一直念着他们就要来了，要来了，趁还有时间让我回家等意味不明的梦话。北井教授已在考虑等天气放晴后就让部分人员回到大本营。晚间约10点过后，通讯仪器出现干扰状况，外面异常的安静，营区起了大雾，今晚看不到月色。日记写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最后几页留下了很潦草的字迹，写着：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来不及下山了，他们来了，救救我，黑暗笼罩，无法逃出，救救我，我不想死，救救我。然后就没了。这本应该在 C3 营区的日记为什么会出现在 C2 的帐篷里？另外佐藤的日记里最后几页写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留言， 仿佛像是在极度恐惧之下写下，
字体扭曲难以辨识，有部分的内容无法判读，
还有其他几页像是被撕掉了。
三田默默地把日记本放进背包里，谁也没有针对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在这个高度的氧气十分稀薄，就算是有经验的老山友发起了失心疯，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如果一路上没有遇到这么多无法解释的怪事，我想我们都可以用很科学理性的方式去解释宫顶队是如何遇难的。但是现在我们四个人已经不想再去探讨相关的问题，一心只想赶快离开这座山上。中午的午餐谁也没办法下咽，虽然说在这个高度本来人就很难有胃口，然而在这个 C2 的遗址上更是让人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于是我们又沿着沿路上山时的足迹开始往回走，走到一半，陈明突然脸色很难看地停了下来。说真的，我也很害怕，害怕得不敢回头，生怕我们四人的队伍最后面多出了不应存在的第五人。好在后面什么也没有。陈明指着我们上山的足迹叫我看，原本我们上山的足迹在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分叉，这意味着有人随着我们的路线上了山，然后在这里岔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虽然我们都急着想下山，但是也觉得有义务跟其他的救难队伍一起汇合，不但一方面该警告他们有状况，另外一方面人多也比较有安全的保障。不过足迹走着走着走到了一处断崖处就断了，我们全部吓了一跳，如果整队掉下去那还得了，然而断崖下什么也没有，没有尸体，没有遗物，也没有坠落的痕迹，雪依旧是白皙厚实。一阵寒意窜上我的脑门，总不可能这足迹的主人又倒踩着足迹一路倒着走回去了吧？还是说这个断崖才是足迹的开始之处？这根本就是在开玩笑吧。这个时候三田发出了撕心的哭声，因为在距离断崖不远的雪坡上有个小小的岩台，岩台上可以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在飘动，那是女人的长发，遇难队伍里面唯一的女性只有北井青子一人。在那个小岩台上的无疑是青子的头。虽然说登山时遇到雪崩或是滑坠山谷，往往找到的罹难者肢体都呈现支离破碎的状况，特别是人的颈部很脆弱，所以身首异处的情形并不稀奇，只是就这样孤零零地掉在雪坡的岩台上实在也太令人不忍。
我要带他回去，就算只有头我也要把他带回日本。
三田一边说一边解开自己的安全绳，往那个不安全的陡峭雪坡走去。然而陈明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摔倒在雪地上。
我们一起去。
陈明把三田的安全绳扣好，四个人一起走到雪坡边，把两把冰杖深深地打入雪中。做好安全措施之后，缓缓地从侧面横向移过雪坡。
青子，我们回家了，我们一起回日本去吧。
三田用颤抖的手从后面慢慢地抱住青子的头，缓缓地往上一提。三田当场叫了出来，因为那个根本不是头，而是一片完整的头皮连着头发被扯下来挂在岩台一块凸起的部位上面。这样的死法 实在太过残忍。就算是死于非命，这也太吊诡，太不自然，太不应该是一个人该有的死法，毫无一点尊严可言。
不，不，不该是这样子的。
我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往后退。突然间，脚边被什么东西绊倒了，重重地坐摔在地上。我皱着眉头，看看是什么东西绊了我，发现是一件天蓝色的雪衣，被薄薄的雪掩盖住。这时候，一阵强风吹来，刮走表层的雪。我的嘴巴张得极大，原来王毅早已气绝多时地躺在这里，一双眼睛似不瞑目地瞪着极大，尸体已经冻僵成冰柱，少说也死了超过3个小时以上。我发现陈明跟三田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这边，这时才发现身后原本一起行动的那个王毅不见了。但是我很确定，从上山以来，我们一直都是4个人一起行动，总不可能3个人一起出现集体幻觉，看到了不存在的第4个人。那如果死在这里的是真正的王毅，那么从足迹分歧点一路尾随我们上山的，直到这个雪坡为止的那个王毅又是谁？看到一名同伴死于非命，另一名又死得支离破碎，仿佛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完全击溃我们3个人仅存的理智。3个大男人在雪坡上跪下啜泣，发出像小狗一样的呜咽声。不知过了多久，才像是送葬的队伍一般，以哀戚的神情低头继续下山。晴子的头皮跟王毅的尸体，我们都留在那个雪坡上了。简易装备在沿途上都陆陆续续地丢掉了，我们3个人都已经丧失了求生的意志，只想减轻身上的负担，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然而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下午的山上再次起了浓厚的大雾，根本没有办法辨识前方的道路。受到天后的影响，我们错过了 C1 的扎营位置，一路上都是没有见过的景色，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眼见天色慢慢的变暗，风雪越来越大，我们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黑暗笼罩着我们，耳边传来一阵一阵的刺耳风声，夹杂着各式各样已不属于这世界上该有的声音。就算想要当作充耳不闻，那些笑声、哭声、哀嚎声、叹息声，一阵一阵地钻入脑门里。四肢手脚早已从疼痛转为发麻，现在更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我心中不断地懊悔，我们早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就该下山了。不，不，我想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到这里来。在这山上，除了死亡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最先倒下的是三田，
他来了，我看到他了，他在等我过去。
三田跪倒在地，口中自言自语。我呼叫陈明，请求陈一起来帮忙扛起三田，但是陈明不断地往后张望，一脸惊恐地无视我的要求。于是他遗弃了我们，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我抛弃了背包，用已经没有知觉的右手扛起三田的左肩，很艰难地缓慢向前移动。
不要管我了，不要管我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都在这里，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我咬紧着牙，不理会三田说什么，硬是把他一步一步地往前拖。我再次叫唤陈明，希望他停下脚步来，尽领队的义务来帮忙我。但是陈明也倒下了。
我不行了，他们来接我了。
求求你，不要让他们接走我，求求你，不要让他们带走我，求救我，根本就是你们的错，我根本不该在这里的，救我，求你救我。
路过陈明的时候，他不断地哀求着我，但是我也已经到达了极限，视线也逐渐地模糊，肩上的三田犹如百斤的铁块一样沉重，随时会换我倒下。远方传来陈明一阵阵的哭声，尾随着的是因恐惧而扭曲的哀嚎声，最后传来喉头咳咳咔咔的声响，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陈明的声音了。这趟如同人间炼狱的路途，遥遥的没有极限。此时大地除了我沉重的喘息声，还有三田的心跳声外，一片死寂。我直觉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三田跟我的体温都在不断的降低，除非能找到个避风的岩壁，不然在这一个夜晚结束之前，我跟三田都将会冻死在这里。然而事不从人愿，我的脚下绊了一下，跟三田两个人都狠狠地摔了一跤，我的大灯更是不知道被抛到哪里去。在一片茫茫大雾之中，我这时终于理解，我已经没有可能生还。三田依然还活着，但是呼吸非常的薄弱，口中一直反复着，晴子，对不起，对不起。显然意识已经陷入混乱，但是我也看见了，在大雾中无数的人影在我们身边移动，唯独青子他就站在我们前方十米的地方，毫无血色的肌肤冻着一层薄霜，两眼只剩黑暗的空洞，以不属于这个世间的视线看着我们，两只手臂以极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无力地挂在他单薄的肩膀上，腰间的部位也少掉了一部分的肢体，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诡异的微笑，嘴角上拉到快要撑破的弧度，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我们。我这辈子在山上看过很多幻觉，但是没有一次这么真实，也没有一次这么骇人。我最后只记得金子以外八的方式很吃力地挪动他僵硬的关节，缓缓地朝我们走来。我怀中的三田瞪大眼睛看着金子，喉头间吐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便一动也不动了。然后我眼前一黑，剩下的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山下的大本营。据说另一支上山的搜救队在 M 冰川的终点处发现了我。搜救队表示，他们因为天候恶劣的关系，所以没能上到 C2 的位置，在 C1 过了几夜就只好折返，很讶异地看见我倒在这边。因为这条路线距离 U 冰川的路线足足有4公里之远。我询问有没有发现三田或是陈明，对方均表示只有发现我一人，沿途没有看见其他东西。于是我在大本营休养了2个星期，无论被询问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闭口不谈。由于恶劣的天候，大本营始终没能再派遣队伍上山，犹豫是否要放弃救援进行下撤。连日来我在床上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每一日都感到越来越强烈，仿佛就要大难临头受到灭顶之灾，便用尽力气哭闹祈求，希望早日离开这里。于是总指挥也觉得山上状态不太对劲，宣布救援行动失败，全体下山。
就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雪崩，一大片百年的杉树林在雪崩之后全数坍塌，但是那片杉树林根本就没有在雪崩的途径上。有人说是雪崩造成的风压吹倒树林的，但是我相信这山上有着超越人类理解的能力，以及神秘的奇特现象在支配着这座山上一切活着以及不再活着的事物。因为我就曾经看过这些种种超越自然的现象。我回来之后留下了四只手指跟三只脚趾给了这座山，作为我依旧活着的代价。而为什么山施舍了我一条命，我也不知道，或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因为山神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石川大叔说到这里脱下了手套，露出双手只剩下六只的手指。我跟朋友大气也不敢喘，想必两个人的脸色一定是十分惨白。至于三田后来怎么了，石川大叔想了一想回答，我想多半是死了，就算还活着，我想那个大概也不是三天。最后要分手离别时，石川大叔仿佛想起了什么。对了，你们知道吗？当地的村民为了避讳神明，是不会直接称呼这座山的名字，他们都称这座山为不眠山。意思是，上了这座山的人，即使死后，依旧无法获得自由。要成为这座山的仆人七年，在第八年时才能真正得到安息。离别之后，我跟朋友两个人都觉得一阵恶寒，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把我们两个人吓个半死，所以两个人跳了间卡拉 OK 进去唱歌壮胆到天亮，一边唱一边还觉得毛毛的，直到日出才摇摇晃晃地回到住处。最后两个人都有个心得，去爬那些位于6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的雪山根本就是找死的行为，打死我也别想拖我去。